姊妹大家平安。福建或者台湾有一句很有的名言，我讲讲闽南话给你们的台语哈。人若无照天理，啊，天都无照大计。那是押韵的话哈。人若不照天理，地就怎么样？不按照甲子来运行。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的智慧。人若不照天理，啊，天就怎么样？这运行就乱掉了。所以有时候忽冷忽热，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是什么呢？耶稣说，在末日的时候，天气会是一个记号。你看这个世界今天乱成这个样子，那边打来打去，这边打来打去，而且呢，连政府都讲谎话，一大堆从头讲到脚。那个当权者，他为了权柄怎么样呢？什么话都讲，肮脏的话也讲，对的话也讲，错的话也讲。那如果再上掌权者这样，那老百姓怎么样？就跟着做。全世界都一样，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是罪恶蔓延到世界各个地方的时候。按照圣经里说，因为这个样子，早晚会惹来神的审判，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昨天听说纽约市长做了一个决定，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要确定一下啊。说已经向我们的学生们、儿童们改了父母的名称，是不是真的？要叫什么？爸爸是 A， 妈妈是 B， 是不是？我不知道。啊？哦，市长不是市长改的，州改的、啊，哇，那更糟糕。所以你想哈，这个会对世界的影响啊，对我们的孩子的影响，你说怎么办？所以我在这里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要好好为美国祷告。这一种肮脏污秽邪恶，刚好从美国两个，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个在纽约州，一个是加州，两边乱七八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两个很富庶的州都是什么的？藏污纳垢、肮脏污秽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是信或者不信，你住在这里，我们也住在这里，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我们住在这里好不好？我们赶快跑吧。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既然我们住在这里，就要为我们所住的地方祷告。如果我们不祷告，就还管他的，这跟我没有关系，反正我的儿子很好就好，我的孙子很好就好。但是告诉你，第三代如果这样下去就完了。从奥巴马开始把性关系搅混了，然后呢，拜登接上去就变性。那弟兄姊妹，美国如果这样继续走下去会更糟糕，是什么呢？什么幺儿子都会出来了，特别对婚姻上面会更糟糕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以后会改宪法，在美国是什么呢？那个婚姻法是属州了，那已经州已经改，有很多州已经改过了，婚姻不是一男一女，是两男可以，两女也可以。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不会停的，会继续下去。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发现了会继续做下去，怎么样呢？会变成，如果两个男的要娶一个女的，可以不可以？那如果那两个女的要嫁一个男的，可以不可以？哇，新的时代嘛。 然后来我们说这集体五六个就住在一起，我们是夫妻，可以不可以？那这个还没有停哦，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会继续往前走，人的罪恶在魔鬼的带领之下会继续往前走。如果我没有人看的习惯，我家的狗很漂亮的，我跟我家的狗结婚可以不可以？那这一些继续走下去是神审判的记号。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当我们不守神的诫命，整个世界的秩序乱的时候，神的审判就到，那将是一件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而在这种时代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当然要关心我们的孩子很会读书了，会读书是好，但是如果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带着走的时候，很可惜你的孩子在这个世界里面就迷失了。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是好好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祷告。基督徒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而且神的能力会借着我们祷告在这个地方做很好的工作。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先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起来认罪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要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被黑暗的权势玷污的乱七八糟，各个方向都在变，州市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制度会被制定出来。主啊，我们再一次回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帮助，特别帮助我们华人，不要以为那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的坏的制度、错误的决定都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基督徒好像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主你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权柄，就是可以让我们用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你就垂听；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主你就赦免；当我们愿意在主面前为公义发声的时候，主你就跟我们同在，盼望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可以被翻转。因此主，我们今天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求你带领洁净我们，因为我们也很容易被玷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还有我们的讲话也常常不对劲。主，求你就帮助，求你怜悯我们，特别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主，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所以我们教的孩子也不完美，因此我们让求主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到你面前来说，主啊，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怎么样把真理教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在耶稣基督爱里面可以被培养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今天愿意在主你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不足，赦免我们口舌不对的地方，赦免我们的思想不干净的地方，赦免我们做错、讲错或者行错的地方。主，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时候，再一次求主耶稣的宝血厚厚遮盖、涂抹洁净、洗涤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在回来在主你的爱里面成为蒙恩得救得祝福的人。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在你面前寻求你的时候，求你就让你的爱跟恩典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是落掉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刚才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意念进来，因为曾经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讲一件事情，说牧师，人家不是基督徒在笑我们呢。我说笑什么？说你们基督徒呢，礼拜一到礼拜六犯罪，然后到礼拜天的到上帝，上帝啊，赦免我啊，上帝赦免我，你回去再犯罪。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你这样，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你知道我跟他怎么讲，你知道吗？ 我说今天这么天气这么热，你等下要不要洗澡？那洗了，明天又这么热，你洗不洗？天气那么热，身体 流那么多汗，你不洗可以吗？而我们基督徒是知道我里面不干净，所以我要洗。而你们这些人呢，自以为你们很聪明，自以为你们很干净，其实你们脏得不得了。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一个最大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爱，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我们需要神的祝福。而没有的人以为他自己了不起，其实在神的面前就是完蛋了。那自以为骄傲的，在神的面前一点点价值都没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来敬拜，你在神的面前谦卑，那是最大的祝福。我今天愿意再一次跟我们弟兄姊妹来讲耶稣基督跟圣地，就是耶稣住过的地方，那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我上个礼拜没讲完，这个礼拜继续讲，而且跟圣经有很多很连接的关系，而且我会讲到未来在圣地那个地方神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那么大的祝福，神的预言都在圣经里面。我请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圣经。今天早上我要跟我们读的第一段圣经是在旧约圣经的撒迦利亚书第12章。那我们现在翻撒迦利亚书，是在旧约圣经倒数第二本，最后的一本叫做马拉基书。那马拉基书的前面一本就是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我今天要带我们读12章，那是一章非常有意思的经文哈。撒迦利亚书第12章。好，如果我们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诵读撒迦利亚书第12章。我稍微跟你们讲一下，这一段圣经呢还没有实现，这一段圣经呢是预言。那我稍微再跟你们解释一下，撒迦利亚这位先知呢找耶稣找400年，而这段圣经呢他是在预言，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以色列跟世界有一次很大的征战，而且那个征战呢差不多整个以色列要被消灭到亡国的样式。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会发大怒，在那个时候有大的征战出现。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呢不是就撒迦利亚在这里讲而已，先知很出名的先知以西结、撒迦利亚，然后在新约里面使徒们跟耶稣基督都讲过这个预言。所以这是末世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我2个礼拜前刚从以色列回来，所以对这件事情比较敏锐一点，所以让我们弟兄姊妹来看一下，然后我会继续讲下去。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12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有看顾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鹅捆里， 他们必左右烧灭，视为列国的民。耶和华耶路撒冷必仍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眼前的耶和华的使者。但是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这段圣经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实现，而这段圣经在预言神必保护耶路撒冷。而且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耶路撒冷现在的以色列的政府已经逐渐的把那个行政中心，整个国家的行政中心往耶路撒冷去搬。因为耶路撒冷本来就是圣城，耶路撒冷本来就是犹大国，最初是犹大国跟北以色列国的什么呢的首都。现在他们要往那个方向走。而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有很大的关系啊。大概在1948年，当以色列成立，正式宣布我们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全世界第一个接受而且承认而且肯定以色列是一个国家的是哪一个国家？是美国。所以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川普总统在第一任，当他当总统的第一任，他在很前面就宣布他要把那个美国的大使馆往哪里迁？迁到耶路撒冷。最初现在到目前为止，那个以色列呢的行政中心还在那个特拉维夫啊，特拉维。然后这个特拉维夫很有意思，特拉维夫是一个机场，这是他们飞机上下的地方。但是特拉维夫很大，因为特拉维夫往海边走的时候是约帕，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知道约帕是什么？约帕是以色列人在那个什么的，在地中海的一个很重要的港口，而那个港口很出名，约帕那个港口很出名，你们都知道约拿这位先知吧？约拿，神有一次告诉他说，你去尼尼微城向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审判快到了。那约拿不要去，神叫他走陆路往尼尼微去，他偏偏走海路，他神向他往西，他偏偏往东，所以这个那个那约拿是在哪里登船呢？就在约帕，因为约帕是一个国际港，所以从那里的坐外国的船就往他斯的地方。他斯是什么呢？他是西班牙的一海港，因为古代的人相信他斯是西班牙，那地球是不是过在这地是平的哈？那他斯 是地极，如果在他斯过去就会掉到阴间里面去的。所以当时的想法是，所以约拿呢就往那个地方跑，结果又被上帝抓回来。所以你看那个地方很有圣经里面的价值的事情在这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耶路撒冷有一天神会回来，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我上个礼拜已经跟我们讲了，在耶路撒冷圣城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橄榄山。那橄榄山不是一个很大的山，其实是一个小山坡吧，因为看你不怎么起眼，上面有很多橄榄树，所以那个地方叫做橄榄山哈。而且下面呢，下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花园，不是花园的，是橄榄树的园子。那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尼园，是耶稣基督在被抓之前那个晚上在那边祷告的地方。所以就是其离那个橄榄山很近，就在橄榄山下面就是一个花园，其实连在一起的。我记不记得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就将他的门徒聚集在橄榄山那个地方。当时的橄榄山不是像现在这样，现在呢，哇，树很多，还有呢，最糟糕的就很多坟墓。 很多坟墓就改在那边，其实是乱七八糟。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个地方是很宽阔，很多人在那边聚集的地方。从橄榄山然后再走到下面来的时候，有一个希罗亚池，那个希罗亚池呢是一个很大的池子，里面可以装2000人的。那个池子呢是以色列百姓要上圣殿之前就在那边集合。那希罗亚池有一个目的，就是水很多，然后在那边过去的人呢就水放在头上那么洗一下，就表示说我在神的面前被洁净，然后祭司就带他们唱那个什么的上行的诗，然后往圣殿里面去做礼拜。所以那个地方是很神圣的地方。耶稣基督在橄榄山那边升天，升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在那边是看傻了，然后耶稣告诉那门徒，不，那天使出来告诉那门徒说，你们在看什么？这位这样上去的耶稣还会再下来。换一句话说，耶稣会回来，回来的地方在哪里？在橄榄山。所以你如果看撒迦利亚书第14章的第4节，那里耶稣还没有出生，但是已经设计好了，说耶稣再回来的地方就在橄榄山。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很有趣很有趣的地方，这个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了。那我今天呢要继续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我要来讲耶稣基督他生平传福音的地方。请我们记得我现在在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耶稣的时代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因为当时以色列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已经亡国了，已经亡国四五百年的。最初亡国的让犹大国亡国的是什么呢？是巴比伦。那更早一点，非以色列国是被亚述帝国消灭。所以亚述帝国消灭，那个非以色列国非以色列也没有了。那南犹大国在公元前586年也被消灭。所以消灭完了以后呢，那个就没有自己的国家。那整个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呢就被割成三个省，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分作三个行省。最北的叫做加利利省。那加利利省是什么呢？是以加利利海为中心。那加利利海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海，其实不是，是一个湖啦。因为那个湖看起来蛮大的，长12公里，宽6公里，所以有一点椭圆形的样子。那加利利海成为什么呢？成为加利利省一个很重要 的据点。而且在加利利海周围呢有很多村庄，很多都市，很多大概犹太人以色列百姓就以加利利海为中心。然后呢，加利利的海再下来，中间有一个省，叫做什么呢？叫做撒玛利亚省。这个撒玛利亚省是什么？是撒玛利亚人住的地方。那你们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没有关系，而且是仇敌。为什么呢？因为北以色列国亡国的时候，很多人被掳到其他城市去，到其他国家去。然后呢，当时的亚述帝国呢很糟糕，就把很多人呢从外面搬到那里来，所以那一边的人呢就不会反叛。这个跟文革的时候毛泽东很厉害的一地方，就是把北部的人抓到南部，南部人送到北部去，你们就搞不完，就不会革命，对不对？同一个意思。所以当时的撒玛利亚呢就是因为这个样子跟外邦人通婚，而所有犹太人很讨厌，犹太人看不起他们，那撒玛利亚人说你们看不起我们也看不起你们，所以两边吵来吵去。所以呢那个撒玛利亚省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然后撒玛利亚省下面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犹大省。那个犹大省基本上就是古代的犹大国了。那请你记得，加利利省是犹太人住的地方，那下面第三个省犹大省也是犹太人住的地方啊，中间这个叫做撒玛利亚省。那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年 每一个家庭，老大老小大全家都要，从加利利要到南部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地方去朝拜，每一个家庭至少要去一次到三次，这样子。那犹太人呢，他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省，所以他们会绕道，我找很远的地方到南部来，走这边或者走这边，就是不要进入撒玛利亚省。而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耶稣在他传道三年半当中，至少有三次从加利利省走，直接走下去，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到耶路撒冷去。然后来回呢，来回耶稣到撒玛利亚就至少走六次。而当时的撒玛利亚的人呢，有人很多接受耶稣基督的，特别耶稣有一次到一个撒玛利亚一个省一个地方叫做叙加，在那边特别对一个女人传福音，有没有？那个女人呢，中午去打水，然后耶稣怎么样，故意让他的门徒到城里面去买东西吃，那耶稣在那里，然后看到一个女人来打水，那耶稣就过去告诉他说，拜托你给我一点水好吗？那个女人很愤怒的说，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你是男人，我是女人，你怎么可以向我要水喝？然后耶稣在那个时候就跟他讲说，你如果知道今天向你要水喝的他有活水哦，你反而要向他要活水。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女人说，啊，你有活水，哇，太好了，你给我，我就不用每一天来这里打水，因为中午很热，因为中午打水是没有人去的，因为那边是沙漠气候，中午热得不得了，通常在打水都是要么很早要么傍晚。那这个女人为什么她中午去打水？因为她不太干净。然后耶稣说，你要活水好啊，那你叫你的丈夫来。那女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曾经有四个丈夫，现在跟你住的那个男人还不是你的丈夫呢。我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看起来好像你是先知是不是？耶稣说，我不是先知而已哦，我更高级的。然后那个女人就说，好，那你们犹太人说敬拜耶和华神要在耶路撒冷，我们的老祖宗说敬拜就在我们的山上就可以，哪一个比较对？耶稣说，敬拜神不在于地方，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你们的山上，敬拜耶和华神，因为耶和华是什么呢？是灵，敬拜他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只要你敬拜是用心诚实，哇，这个女人高兴得不得了，四百多年的问题我一下就解决了。所以她说，那个女人跟她讲说，我听说那个弥赛亚快来了，你有没有听的？也就是说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哇，那个女人可高兴极了，她放下她那个什么呢，取水的用具，跑到城里面说，你们赶快来看，你快看，我骗到弥赛亚了，那个人呢把我的丑事全部讲出来，他最糟糕的事情，最不要人家知道，成为他的见证。就好多人出来，就那一个地方，耶稣在那边住了几天以后，那一地区的撒玛利亚人很多信耶稣。你知道我第一次到那个耶稣的家乡去的时候呢，就在加百农附近那个地方的时候，加百农有一个礼拜堂啦，很多很多朝圣道去那边去到里面。而我们呢，我们也不甘示弱，我们带着神学生三四十个就到里面。哇，那个礼拜堂很棒，怎么棒呢？那个回声很漂亮，你啊，那里面的回声就很漂亮。我们大家就在那边做礼拜，那很有趣。我们在这边等，然后里面已经有人在唱诗歌了。我问那个导游说，那里面的人是谁呀？很大部分是女的哈。他看了一下，他说是撒玛利亚人。我说啊，撒玛利亚人他们跑来这里？是。而他们说什么？在里面赞美耶稣。哇，我听了好感动。 马上想到圣经那个很大的祝福就在这里。所以你看到很有意思的就是耶稣基督在那边所做的事情很奇妙。好，我现在要回到加利利省。在加利利省呢，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耶稣基本他三年半的传福音，他三年半的工作，大概 90% 都在加利利省。我刚才讲了那个中间的撒玛利亚省耶稣做过，那耶稣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连连续续走了几次，就在什么犹大省，就在耶路撒冷的地方。那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耶稣为什么在加利利省传福音？因为那是耶稣的故乡。耶稣在加利利省他住的地方，他长大的地方在哪？耶稣在南部，在伯利恒出生啊，然后他的父母回到耶稣住的家，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你记不记得？啊？拿撒勒。拿撒勒是耶稣住的地方，耶稣从小到30岁就住在那里。那耶稣在那边当什么？当木匠。那很有趣，耶稣被圣灵充满，耶稣去给那个施洗约翰洗礼，对不对？洗礼后他从河上来的时候呢，从河上来的时候，那个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到旷野里面就受40天，在那边禁食祷告，然后在那边魔鬼欺骗，不是魔鬼试探。那记不记得耶稣回来第一件事情去哪里？他回他的老家，就回去那个拿撒勒。结果拿撒勒人有没有接受耶稣？没有。你这个木匠的，你其实木匠在当时哈不是很高级的人的，是一个就是小工一样之类的。你什么那么厉害？所以他们看不起耶稣。而且他们不但看不起耶稣，耶稣讲说今天圣经里面以赛亚预言说那一位传道者，那一位被神高抹的人在你们当中要宣扬福音让人得到释放。就那些人说你胡扯，你是一个木匠，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不可能。所以他们就把耶稣推到山上，要把耶稣推下来，耶稣就离开了。所以请我们记得为什么在拿撒勒耶稣不能做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那里的人不信。那耶稣就到哪里去？耶稣就到好多地方去。我现在给你们几个观念，你们大概知道那个什么的，那个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的东北边有好几个城，那几个城呢，我念你们大概知道，有加百农，加百农你们听过吧？还有呢，还有一个叫伯塞大，你们听过吧？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格拉森，你们都听过吧？然后我现在跟你们有一个地理观念，就是在加利利省这边呢、啊。加利利海在中间，然后北边呢有三个城呢都很近。那耶稣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加百农，为什么呢？因为加百农是彼得的岳母住的地方。那彼得的岳母呢，有一次生热病快要死掉，耶稣就把他医治好。所以呢，彼得跟耶稣的12个门徒呢，就常常住在那里。而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什么呢？那个加百农在不远的地方啊，在不远的地方，加百农在那个什么呢？在右边的地方有一个叫做伯塞大。那伯塞大呢，是谁的家？是彼得跟他的弟弟安德烈的家。而且那个伯萨的其实都是靠海边很近的。那有一天耶稣他们在捕鱼的时候，耶稣呼召他们，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然后在 在佛赛大还有什么呢，还有加百农的上面一点一个三角的地方，那个叫什么，叫格拉森。那个地方呢，耶稣曾经故意去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那地方有一个疯子，他疯是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的鬼，所以耶稣故意去那个地方，结果释放他。因为耶稣去到格拉森的时候，面对那一个鬼在他附在他身上，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名字叫做群。”群的意思其实中文翻作群也不是很正确的，在英文里面它翻叫做 legion。 legion 是什么呢？是当时罗马军团里面的军团的单位，一个军团大概有上万人。然后鬼说：“我的名字叫做团，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身上呢，在这个人身上有一万个鬼在上面。”你说怎么可能？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给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灵不占空间。灵在我们人的身上可以居住很多，灵呢，它是不用空间的。住在一个人，那这个人简直疯掉了，这里面有那么多鬼，没有人有办法，耶稣去释放他了。好，再来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伯赛大呢，耶稣在那边行很多神迹，大概所有的神迹，耶稣行的神迹呢，在伯赛大呢，还有在加利利，大概算起来有人，我去那边的时候，他们跟我讲说，他们算过了，耶稣在那个地方起码行了3000个神迹。请你记得，耶稣行过那么多神迹多久？3年半的时间。当然在哪里？在耶路撒冷，耶稣也行神迹，但是因为在耶稣在那边的时间不多。然后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呢，他遍地走。比如说耶稣有一次在登山宝训讲什么呢？讲那个八福有没有？还有呢，在不远的地方，耶稣曾经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这个都在伯赛大的附近。换一句话说，就是在加利利海的旁边。那耶稣三年半的时间，那我说至少3年就在那个附近。那如果说3000个神迹来讲的话，平均一天耶稣行几个神迹？一年365天，对不对？那耶稣3年在那里乘以3多少？大概1200多个日，对不对？是不是？你们是说算是比较好？365乘以3，是不是？大概1000多个日子，对不对？1000多个日子里面，平均耶稣在那个地方一天有3个神迹出现，这样多不多？这样多不多？当然多了。那请问你知道旧约圣经有2个非常出名的先知，你们知道那2位先知，一个是谁？以利亚，然后他的门徒叫什么？以利沙。你知道，你如果算一算，以利亚变成旧约圣经很会行神迹的人，你知道，你算一算旧约圣经他行几个神迹，你知道吧？他行7个或8个。那以利沙呢，向神说：“求主给我什么双倍。”所以以利沙行的比较多了，大概14个、15个了。但是在旧约出名的不得了的先知，都在新约耶稣基督在什么？在加利利行了将近3000的神迹。但是请问当时的人反应怎么样？我告诉你哈，耶稣非常失望。我请你们跟我来读2处的圣经，请你跟我来读马太福音第8章，请你来读马太福音第8章。马太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吧？马太福音第八章哈， 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第五节，那是在加百农哈。第五章，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十六节，这里一个很有趣的这里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们从第五节念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就好哈。来，耶稣进了八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疼痛。”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十六节，耶稣到了彼得家，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许多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求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好，一念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软弱，担当担我们的罪。”好，你有没有看到这里？耶稣在那边，这里在暗示我们说他行很多神迹。但是你知道，耶稣后来对在加利利省的几个城呢，耶稣发出他很不愿意说的话。今天我们来看同样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弟兄姊妹，当我这样讲以后，盼望你们就有一个观念，就是哦，为什么耶稣讲这种话？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二十三节二十节开，二十节好了，二十节哈。到二十四节可以吗？二十节到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灰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的。加百农啊，你已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好，请你记得，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城。我们去伯赛大，然后去看那个什么呢，去加百农，到目前都荒废了，一大堆石头在那里。那考古学家就发现啊，这里有圣，这里有什么，有犹太人的会堂，哎，那里也有犹太人会堂，哎，耶稣可能在这里讲道，耶稣可能在这里行神迹，荒废了。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都成就了。请我们弟兄姊妹注意，耶稣讲这些话其实不是就对这些人讲，也对我们所有个人讲。如果你的心还硬，就是说早一点悔改吧，不然将来你要承受的审判 比什么？比那些城市更糟糕。耶稣说比谁呢？请你记得伯赛大跟什么呢？跟那个加百农，这些是耶稣基督常常走过的地方。那请问这些城市比什么呢？比这里所说的什么呢？比这里所说的有哪一个地方呢？第一个说吹罗西顿，你说吹罗西顿在哪里？吹罗西顿在加利利北边，有两个小国。那两个小国是什么呢？那两个小国都是拜巴利的，后来两个小国都被那个亚历山大帝国全部消灭。耶和华神不神说他们会被审判，因为他们不信。然后耶稣说，你们这些已经信的，我在你们当中的，你不信，你们将来审判比他们更大。还有另外一个，请问索多玛、厄摩拉，你们这两个城都认识吧？索多玛、厄摩拉是什么时候被耶和华神从天上降火烧？在亚伯兰的时代，当时耶稣是神，当时他还没有降世为人呢。耶稣带了两个天使去拜访亚伯拉罕，然后当时耶稣还没有降生，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他带两个天使来的时候，就去给亚伯拉罕请吃饭。然后吃完饭以后呢，亚伯拉罕很恭顺的送主一程，然后那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跟亚伯兰说，我现在要去看索多玛、厄摩拉，看这两个城是不是真的那么坏那么糟糕。那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没有说对对对那两个城很糟糕，没有，亚伯兰为这两个城代求，有没有？所以从五十个一直求到，如果那两个城有十个好人，你要杀吗？比如说如果有十个我就不会，结果里面怎么样？只有四个，所以神把他们救出去了嘛。所以索多玛、厄摩拉是神从天上降什么？降硫磺火烧。而且很多圣经学者，以前的圣经学者啊，那不可能，那怎么可能？什么天上降什么的，这是天方夜谭，那是什么？结果现在考古学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发现那个地方，索多玛、厄摩拉的地方已经发现了，而且那个地方去看的时候呢，周边有潮有水。只有那个两个城什么都没有，而且更可怕的就是在里面还找着什么，还找到那个没有烧完的什么呢？硫磺，而且不是一块两块，是几万块。所以你在那边呢随便可以找几个，然后就浇在家点火就可以就可以取火了。耶稣说什么呢？说索多玛、厄摩拉他们被神审判，而你们这些格拉森，你们这些什么呢？伯赛大，你们看到那么多的神迹摆在你们面前的，你们竟然不信。也就是说你们将来所受的惩罚会更大。所以请记得哈，这里在告诉我们说，不是只有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会接受审判而已，连我们住的城镇都会被审判。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城镇也要被审判？因为城镇里面能够越来越坏，因为里面有邪灵，有肮脏污秽在做搅动的工作，包括一个国家也一样。而如果这个城，耶稣说有人代求，有人祷告，神就会怜悯。所以为什么这些城在耶稣走上那里一去，耶稣从来没有拒绝有一个苦难的人跑来跟说，那说主啊，我怎么样？耶稣没有说这个怎么简单你还问我，没有，耶稣都做医治的工作。所以在那边神迹奇事因着耶稣在那边走动不知道多少的，而耶稣心里面痛的就是，我爱这个城，为你们做那么多事情，竟然你们拒绝我，所以审判就到。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在那边走那些城的时候呢，心里面有一点，特别是加百农啊， 加百农耶稣住在那边最长。为什么呢？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房子，那个房子呢地基都没有拿掉，然后在那个房子上面盖了一个礼拜堂。听说那个地方是谁呢？是彼得的岳母的家，耶稣跟他的门徒就住在里面。但是那个家的对面呢，不远的地方就是一个会堂，不是，就是一个市场，就是一个菜市场。那个市场呢已经毁掉了，只有几块石头而已，毁掉。然后再远一点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也荒废了。那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的过不远，走了差不多几分钟齁，就加利利海。那加利利海边呢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很有意思，房子的旁边呢有一排很高的那个什么呢，岩石，对吧，这个高到比人高了哈，最小的这么小，矮矮的一只高，就是相传那个地方就什么呢，是彼得在捕鱼以后晒网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一个早上就在那边用那个恰口，用那边的炭火在那边烤鱼。然后耶稣看到谁呢？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在捕鱼。然后耶稣问说，小子们有没有捕到鱼啊？他们说，我们昨天整个晚上在那里捕鱼都没有抓到。耶稣说，你们把渔网撒在右边吧。这个声音怎么那么熟啊？约翰说，是主。他们把渔网撒下去的时候，一拉起来150多条鱼。然后他们把鱼拉上来，渔网拉上来的时候，那谁啊，彼得一听说是主，就把衣服脱下来，然后游水出来，游过来了。他不知道，也不知道跟耶稣讲什么。耶稣说，把鱼拿过来吧，多拿几条来烤，因为上面已经有一些鱼在烤了。那耶稣就在那跟学生跟他的门徒一起吃鱼做早餐。那一个早上呢，彼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他想到几天前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他否认耶稣了。那当时耶稣就叫说，彼得过来，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吓了一跳，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也是说，牧养我的羊。那再过一会儿以后，耶稣又讲了一句，彼得，你爱我吗？那彼得闻到那个恰口，就是那个煤炭 的味道啊，他想到耶稣受审的时候天气好冷，人家也在那边什么呢，烤鱼，烤手啊。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过不久以后，耶稣再问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好难过，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那一个情景，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在回想这段圣经，因为我们到那边的时候，那个导游说，请你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大家听。我们在那个地方可以想象当时耶稣用爱，用问的问题，让彼得整个生命被翻转。他那种背叛耶稣的心呢，完全被赦免。所以当时耶稣说，你年轻的时候随着你的心意到处走，但是当你年老的时候，你会被带到你不要去的地方。耶稣在讲这个预言是将来彼得要如何殉道。那当时彼得听到这件事情，他也不在意了，然后他就想说，那这一个人怎么样？你知道谁在他旁边？一个年轻小伙子，就是约翰。那耶稣说，你管他干什么？如果我要让他活到我再来，也跟你没有关系，你就来跟随我吧。 所以在弟兄姐妹就流传说什么呢？约翰不会死，其实不是约翰不会死，他会活得很长就是了。所以弟兄姐妹到那边去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耶稣在那个时候所做的那种爱的伸出，那种爱的能力，哇，真的带着很大的能力。所以去那边看的时候，看到圣经里面所说的话，看到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祝福，哇，真的是心里面充满着感动。弟兄姊妹啊，我今天没有时间，我可能要早一点结束，不然的话我等一下再讲，我稍微讲一下就好，然后就可以结束哈。那个我最后要讲的就犹大省。犹大省有两个很重要的地方，有两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跟伯利恒。你知道伯利恒是在耶路撒冷的南部。伯利恒你们都知道是谁住在那里吧？你们知道伯利恒是谁住在那里？伯利恒是耶稣出生的地方。那伯利恒那边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叫谁？大卫王。大卫的老家就在伯利恒。而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大概离九公里的地方，耶路撒冷在北边，那有那个伯利恒在南部了。那伯利恒现在是被划分给那个巴勒斯坦，所以呢犹太人不太敢去。但是我们感谢主，这次带领我们去的是巴勒斯坦人的基督徒，所以呢他们就带我们进去。而且我们以前去伯利恒的时候呢，那个导游他本身是犹太人啊，他不敢下去，就让我们在那边绕了一圈然后就走了。所以你们记得上一回三年前带我们去神学院去。但是这一次呢，是因为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带我们进去。哇，我们进去的时候哇吓了一跳。好漂亮好漂亮。整个山坡很漂亮。然后那一位牧师就跟我们讲说，你知道这个山坡是什么山坡？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过。那叫做波阿斯的山坡。波阿斯你们知道是谁吧？啊？波阿斯是大卫王的曾祖父。波阿斯当时是犹大族里面的族长。所以他在那边呢有很大的财产。而且呢那边就是种什么呢，种大麦种小麦那个地方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圣经里面的东西就浮现出来。然后那个牧师就跟我讲说，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漂亮的不得了，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在那边跑来跑去。我们说谁在哪里，他说没有了，就是大卫王小的时候在那边跑来跑去的。然后他说大卫小的时候就在那边牧羊，培养他成为一个爱族，培养他成为会弹琴，培养他成为会写诗，培养他可以什么呢，唱诗歌赞美神的地方就在这里。我说哇，一个很好的地方能够把神所重用的人培养起来，好的环境，这个很美。所以第三个那个牧师说，你想想看这个地方哪一个地方有树叶的地方啊，有小水溪在流的地方啊，你可以想象大卫可能就在那里，诗篇二十三篇就跑出来了，诗篇二十三篇可能就在这里写的。而且大卫就在那边训练他自己成为怎么样，预备自己，他不知道他将来会当王，他在那边跟其他的牧羊的孩子不一样。大卫在那边做什么？他不是在那边吃饱没事干，他学了三样东西。第一个学着弹竖琴，那不是唱爱情的歌，唱赞美神的诗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训练什么？他训练他的腕力，因为有豺狼有老虎会有狮子会来咬羊啊，他过去跟他搏斗， 所以他必须锻炼很好的体力啊。他甚至说他可以把一头狮子就搬开啊，因为在那边的狮子不是很大了，所以他可以把那个狮子我就把它撕开啊。还有他第三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因为如果豺狼一大堆过来的时候，他一个人对付不了，他练了一个什么呢？甩石。这三样东西装备一个年轻人成为将来神可以使用的君王。所以我当时站在那个地方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地灵人杰啊。弟兄姊妹，我相信盼望你的家也是一个地灵人杰的地方，培养你的下一代。而且大卫娃他是家里面最小的一个，他爸爸妈妈根本看不上他，最小的大概没有什么用，因为叫他去山上就是看看羊。但是这个孩子绝对不会说因为我爸爸看不起我就整天叫我放羊，没有，他抓住那个机会操练这三样东西。那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天生能够成为被神拣选当王的料子。求主帮助我们，我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些的时候，其实你从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些，然后你到实地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哇，那种感动。我真的求主帮助啊，你们祷告。我在考虑，就是如果神容许，那我再过一年或者两年，我们神学院可以带队组队去再一次拜访那个地方，因为很值得我们去走。但是请你记得现在开始存钱。第二个请你记得啊，现在开始每一天要走一小时的路。为什么？因为你去那边都要走路，虽然游览车可以送你到那边，但是进走进去那没有，都石头路了。我有就在七月的时候，我会邀请那个带领我们的牧师，他是以色列政府的代表，跟我们直接对接的一位牧师，他七月会来拜访我们教会。他是巴勒斯坦人，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是以色列的公民，他代表政府跟我们对接。以色列现在跟基督徒非常好。我记得在三十几年前呢，以色列政府明令规定在耶路撒冷不能够传福音，到现在不一样的，现在犹太人信耶稣的，还有巴勒斯坦人信耶稣的越来越多，包括穆斯林开始信耶稣的越来越多。因为这些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请记得，这是世界末日一个很重要的迹象。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记得圣经是真的。你听到这些以后，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开始注意我自己，还有我的家，还有我的孩子。求主帮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谢谢你，借着今天让你的仆人分享在耶稣基督你走过的地方，你住过的地方，你出生过的地方。主啊，让我们再一次从主的话语里面看到圣经所说的真的是历历如绘。主，我们在这里求你就帮助，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对自己的信仰有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位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答应我们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会再回来。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家庭的心，求主就成就奇妙的事，也帮助我们的教会在纽约这个地方能够为纽约祷告，为美国祷告，也为我们自己出生的家庭还有地方祷告。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我们在这里为整个中国祷告，为整个台湾祷告，求主帮助，求主赐福，也为我们所有的华人无论住在哪里 主啊，兴起华人在这个世代能够为主发光，见证神的荣耀。求主保守我们，再次向主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用这边我们一起站起来唱一首诗歌，新的亲密。
亲爱的主，我的心何等的渴慕你，我愿与你完全合而为一，求你带我进入与你新的亲密，赐给我我从未经历的。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带我进入新的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释放几颗灵火，点燃幸福爱火，是我的召力，超越任何疑惑，胜过一切惧怕，我要认识你，耶稣。求你懂得我的心，耶稣，耶稣，求你吸引我的眼。
圣经和圣经来，听见的人可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我们白白生命。
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带我进入新的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带我进入新的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释放几颗灵火，点燃心主爱火，是我的召力，超越任何疑惑，胜过一切惧怕，我要认识你，耶稣，耶稣，求你夺得我的心，耶稣，耶稣，求你吸引我的眼。
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盼望跟耶稣基督有更亲密、更美、更好的关系。主啊，打开我们的灵，让我们的心可以感受你的爱，知道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你在2000多年前在这个世界，你来了，你成就了救恩。求主改变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求主赐福，求主保守。神的恩典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